这金佛这外号是怎么来的？
金佛这个其实很多人问我，就是金佛这个外号是当年中国第一部武打片儿，
嗯，
武侠片儿叫《神秘
的大佛》，
大佛刘晓庆演的，
对
对吧？
对，张扬他爸拍的
啊？是吗？
对，
哎呦，这都有根儿的，这都有根儿的，就是你想那个，我是当时在西单放映的时候，
嗯，
我是第一个花钱去看的，
哦。
我就等不及了，
哦，
我就第一个就是花钱去看的，
嗯，
那你想学生时间花钱看电影，那对不对？
嗯，
所以我就看完以后，后来我就给坐宿舍给大家讲，
哦，
大家说什么叫神秘的大佛呀？我说不知道吧，里边有个小金佛，
哦，
就打了半天抢那只小金佛呢，嗯，后来就是第二天他们都想看这电影，
嗯，
牛逼，
嗯，
看看那个武侠片当时特别受欢迎嘛，
嗯，
什么片不知道，反正就那个小金佛说的，就是大家说谁说的，我说的，就问我那片叫什么，但是也记不住我叫什么名字，就是小金佛说的，
嗯，
就那么着，就小金佛，金佛一直就给叫出来了，你知道吗？后来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姓孔，我是孔子的孔，
是
有人叫我孔老师，有人叫我金老师，这因为这个外号还特逗，
嗯。
我去那边去南城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中医，
嗯，
非常有手艺啊，
嗯，
后来给他加微信，我发现他老删我，
嗯，
加上我一见他就给我加回来了，
嗯，
然后过一段康熙又给删了，
嗯，
七十多岁了一老大爷，
嗯，
后来我就见他，我说你别老删我，
嗯，
他说你是哪个呀，嗯，我说你没看我标，我那金佛就是，哎呦，金佛就是你呀，啊，他说我的记性不好，
嗯，
我这老看我这里边有个金佛，我说那佛爷那哪行能在我这圈里待着，我就给你删了，嗯，那佛爷你知道是干嘛的吗，
嗯，是
老北京佛爷，
小偷嘛，
小偷嘛，小偷是佛爷，
嗯，
铜佛啊，
对，
铁佛，那个
金佛，
金佛那就是佛爷，
嗯，道上的了，
道上的小偷，所以他老删我，你知道吗，
嗯，
对，反正这个就是外号就一直叫到今天，所以为什么我弄了孔宏伟还要再弄个金佛呢，
嗯，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孔宏伟是谁，
嗯，
对吧，你说所以我就弄俩，一个
江湖人称金佛，
江湖人称金佛，
然后也是 AKA 金佛，
对对对对对，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Golden Buddha
Golden Buddha， 对，
厉害厉害，认识您这么多年终于解开了这个
谜
底，
这个
谜
了
欢迎收听九霄电台黑胶对谈，有待主持。
我们听一下这个《漫步柳荫街》。《
漫步柳荫街》吧，
嗯，聊聊这首歌。
其实，
柳荫街是后海的那个柳荫街吗？
柳荫街就是我们学校旁边那条街
啊。
对
对 对， 对，
我过去我就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是在那个恭王府。
恭王府，
对，恭王府旁边就是柳荫街，
嗯。
柳荫街是北京市文明街道，
嗯，
最早的文明街道。对
对，
柳荫街
有一个大牌，
对，有一个大牌嘛，
嗯，
对，还有那个当时是柳树成荫嘛，
是，
对，一到那个，对，对，就现在这个季节，
春夏之交，
哇塞，贼漂亮，而且干净，
嗯，
其实老北京，我这个我不是北京人啊，
嗯，
但是我说话这个北京腔非常重，
嗯，
因为在来的太早了，
嗯，
对吧，来的太早了，班里边的北京人也多，你来这儿了，基本上这个。成长的所有的这个历程人生经历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了，
嗯，
对，我就是我们那个来学校上学的时候，你想我是七七年来的北京，
嗯，那是够早的，
我们是粉碎四人帮第一批啊，
嗯，
就是全国大招生的第一批，我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我88年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北京过去是很干净吗，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对，
北京过去的胡同是很干净的，北京大妈贼好，
嗯，
贼热情，
嗯，
因为北京大妈是善良，特别善良，
嗯，
对人又好，
是，
从来没有说你是外地人，我是北京人，北京大妈没有这种感觉，
嗯，
都是哎呦，您饿吗？您都那弄点吃的去，就全是那样，
嗯，
对，
嗯，
虽然都是胡同，
嗯。
我也在那个柳荫街那边，虽然你看看那些街道贼干净，因为都是自己生活的地方，
嗯，
对吧， 大家都是很维护那个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是真的过去的老北京是非常向往，根本没有脏乱差，
也没有那么多游客，
没有那么多，当年没有那么多北漂，
所以你这个漫步柳荫街是70年代漫步柳荫街吗？
对，
就算记忆中的
记忆中的，对，因为是想以它为一个命名吧，所以这种音乐曲风是当年非常流行的，就当年那个年代，就这种曲风是非常流行的。日本的卡西欧 P， T Square，
对，
基本都是这样的，对，背景音乐嘛，叫
BGM。日本80年代有一批这样的，就是日式的 fusion， 后来也发展成为现在的那种叫什么 City Pop 什么之类的
City Pop。前两天还把这个曲子又给重新恢复了演现场了，你看20年了，我刚恢复演现场。
刚才这一段感觉特别像 foreplay 的，
就 foreplay 的那种切分的
感觉。
foreplay 那是20年前我们的偶像。
对，我记得第一次听见 foreplay 的音乐，哦，觉得实在是太精致而又符合一个这种干净的城市的感觉哈。
对，因为我们是从音乐上来听的，
当然
从音乐上来分析，就没见过，就是因为它跟传统爵士完全是两码事。传统爵士跟它比来讲的话，就是那种黑人的那种粗犷，那种不经意，对吧，那种随意性，你听 foreplay 这个 Bob Jeffs， 那他们感觉是像精确的计算机，
没错，
对吧，从他演奏的每个音符算起，
哇，
流畅性就是到现在所谓的 AI 作曲赶不上它，
那不行。
对，我觉得 AI 可以代替一些完成一些小操活什么的，没问题，但是你要代替爵士乐可能还需要
foreplay 成功的那段时间有很多模仿他们的，但都很难超越他们，
很难超越，
就是一点点
小的感觉，太精致了。我光研究 foreplay Bob Jeffs 钢琴音色，我就都已经追了好多好，我一直在琢磨，我说你怎么弄出来的？就你记不记得有一根是个黄瓜的那种？
对，
中间切断的那种
是Bob Jeffs 和 Earl Crew，
对，
那个弹尼龙弦吉他，
弹尼龙弦吉他
两个人的。
我说这声音怎么出来的？
录音的那种干净，
它是电琴，
是。
你看小侏儒，我们叫米修派特塞尼，就法国那个小侏儒，他弹的是 Steinway， 他是 Steinway 代言人嘛，
对，
所以我对 Steinway 的声音是非常清晰的。Bob Jeffs 又不是 Steinway， 他好像是雅马哈电钢琴，但是他怎么能录出那种声音呢？我觉得，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个谜，怎么弹出来的？
那你现在这个录音里边弹的是什么琴？
我用的是那个，是 GMC， 你知道吗？是意大利的一个琴，中音公司，中音嘛，完了中音他们原来跟意大利这个，琴。做他的代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顶级的意大利的顶级这个电钢琴，他给我了，他给我了，然后我就用这个琴来录的，我属于我觉得这个电钢琴音色是应该是当年是最棒的了，
也很接近 Bob James 的 foreplay 的声音了。
但是如果我要是用现在我的理念再重新录音，我肯定能接近，你知道吗？当年。因为它的回响度，它的 DI 采集，你都没有达到。我们当时整体录完以后，你从你的前期进，对吧，到你的后期再出，这中间一进一出，你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效果呢？你是带不带效果器啊？对吧，你自己调的效果器 我当年都不会调效果器，
嗯，
回钢琴的混响多大我都不，我都是觉得像就弹，就有点现在在我教我的这些学生们都是，都是老师调好音色，他上去咚咚咚咚就弹，啥也不知道，就也不知道自己去调一个自己喜欢的声音。
当年你们录天场的时候，是不是这些都是单 Sego 完成的？
单 Sego 完成的，
那时候也没跟他偷学两招。
那时候根本就
没想到，
就想没想到、
嗯。
你看他自己在那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嗯、我也没不知道他干嘛的，那么多钮现在都知道了，其实那么多钮很简单，
嗯，
它的功能分配很简单。
其实它有一个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配方，
公式化，
公式
其实有公式化、
嗯。对，
你要没有公式化，为什么会出 AI 呢？
嗯，是
AI 不就是公式化吗？
嗯，
对吧？它标准化了，它会有 AI 呢。
嗯，
运算够大。
嗯。 觉得你这张专辑应该北京市旅游局全部收购了。
但愿他应该给我收购。
北京市旅游局的代言专辑，来北京旅游都得送一张这个。
有的我还真听过。
嗯，
我在北京的地铁站听过。
哦，
背景音乐放过这个。
就是有一段时间，北京交通台用这个，
用了十几年，
用十几年。
我给他们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们放了我十几年，给过我，我怎么没收到过钱呢？孔老师别开玩笑，我们都交钱的呀，我就没追你们给谁钱了。
是，
我应该问一句啊，我说给的谁钱？
嗯，地铁站在哪儿听的？
在西三旗，
嗯，
那边西三旗八号地铁刚开的时候，
嗯，
我等车的时候一看，哎。噔了噔噔噔，这不是我专辑吗？在那，我没有版权意识，要不我应该给他录下来，
录下来取证，
取证。
京城华尔兹，
京城华尔兹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西单有个电报大楼。
嗯，
这个主题就是来源于那儿，
那个钟声，
钟声。
嗯，
他早上好像七点多少有那个东方红。
嗯，七点整。
七点整嘛，因为我们是在中央音乐学院，
对，能听见，
能听见那个钟声，每天早上能听见钟声，其实就是那个故事套出来的。因为你创作的时候吧，你得有想象，
是，
你没有想象的话，你人很难能有一个构思，对吧？
嗯、
你也不会写出什么样好作品。你没有想象力，你不就行活嘛？
嗯，
行活还得有想象力呢。所以就是，你看那个主题就是噔噔噔噔噔。就特简单的一个
北京的清晨，
北京的清晨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用的就是一个萨克斯，一个钢琴。
嗯，
对，也没有用别的乐器。
其实这个京味儿里边怎么有那么跟这种爵士的结合会那么合适呢？
你不觉得过去北京挺爵士的吗？
是，
是吧？
老北京哈，
老北京很爵士，
嗯，
老北京人都很爵士，
比上海爵士。
其实比上海是，上海是洋泾浜，北京是这
真爵士，
真爵士，你知道吗？在骨子里的爵士，
嗯、
我那喜欢，我操，那真的，你知道吗？
嗯、
那真研究，真的就跟你掰扯，
嗯，
你知道吗？他不像上海那追的弄个雪茄，旁边弄个野上海，野上他拿个红酒，他觉得他就爵士了，
嗯，
那才叫爵士就是了，
嗯。
你知道吧？
嗯，
那在北京的那不一样，
就是京味儿，
京味儿
和海派，
海派完全不一样。
嗯，
对，要不人挤的咱们是吃大蒜的呢，对不对？人家是喝洋酒的，咱是吃大蒜的，
喝咖啡，喝咖啡，
喝咖啡。
咱们漫步完柳荫街，接下来就是日落西山了。
日落西山，对，嗯、日落西山，现在我改了。
你是不是照着燕山八景写的？
差不多，因为那个都是小时候玩的地方。
嗯，对，你现在改成什么了？
因为。不想用日落西山，
嗯，
这比较往下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嗯，
咱们有个歌嘛，日落西山往下飞，你知道那个吗？
打靶归来，
对，打靶归来，展示打靶的归来，其实是为了这个，它只有西山的美景。可是后来我去演出的时候，曾经给人用这个曲子，因为后来不是让佛满天弹嘛，
嗯，
这寓意行人家不太喜欢，
嗯，
大家不想都是想东升嘛，
嗯，
谁会想西降，
嗯，
后来就改了改呗，改个名儿，
改成啥了？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
那我们还是听听日落西山，
日落西山嘛。
那你一般都是怎么起名呢？是写完了起名，还是你起完了名？
写基本上 写的当中就名就出来了
啊。对啊，就比方说刚才我们听那个漫步柳荫街，你是 想到了柳荫街，然后你照着你脑子里边出现的这个景象，然后你写这么一个旋律和大概的感觉，
应该是命题型。
夏日皇宫也是这样，
夏日皇宫也是这样，命题型。
嗯，但是你最开始写这个夏日皇宫的时候，你脑子里出现的是 Summer Palace 还是夏日皇宫？
是颐和园。
哎，先是颐和园，然后译成英文 Summer Palace， 再从 Summer Palace
再
回来，就变成夏日皇宫了。
其实应该叫颐和园。
对，颐和园更接地气，
更接地气，更贴近一点。
对对对，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对对对，
嗯。因为那个时候九十年代确实是去颐和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那当然了，那车可以开进去的。
纳凉。
对，纳凉这首曲子的其实也是命题型的啊。
嗯嗯。
那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音乐风格，叫 R&B。
嗯。
我是用 R&B 这种风格，然后呢加上琵琶的那种节奏。
嗯。
就噔。叮叮叮叮叮叮，哎，其实就这么一个节奏出来的，
嗯，
哒哒哒哒哒，哎，非常悠闲的，就是你想那个大夏天上班知了叫着，下班一光膀子一个，
嗯
啊，北京大爷拿着大蒲扇，
嗯，
哎，就是慢慢悠悠的那个劲儿，但是我觉得，哎，用 R&B 这种音乐风格正好，
嗯，
能
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悠闲的感觉，
嗯，
对，就不着急不着慌的这种感觉。
纳凉这个词儿现在已经消失了，
因为
现代人很少说有纳凉，都是那个年代啊，就是住在胡同里的，夏天家里也没有空调，坐在胡同口拿个蒲扇纳了凉。
其实都是老北京的这些词儿。
对
对，纳凉。
看来你对北京生活是非常亲切，
都在这儿成家了，可不是吗？